我自己就觉得现在还不贵的，像联强，我最近才刚买联强，是这样，你可以看到它的 revenue 比去年，它现在刚放出来，就是 增加了快三成。
脑袋决定口袋，口袋决定自由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楚狂人，欢迎收看《财富狂奔》。他原本是一个月薪30,000的国文老师，在一场大火之后，就被迫要开始学习投资理财，花了11年的时间。从月薪30,000呢，变成说有上千万的资产。那今天节目很荣幸邀请到投资达人李亚文来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下，他是如何靠着人人都能够理解的菜市场投资法滚出千万资产，还让他实现了提早退休的生活。欢迎今天来宾石方老师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石方，谢谢狂人。我今天很开心来这边，希望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些我的人生故事跟投资方法。
好，老师啊，想要第一个请教你的问题，就是说，就是对你的故事还蛮好奇啦，想说你是怎么样，当时会发生这些事情以后，哎，突然转变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。
我以前曾经讲过一句话，就是河流改向要靠山，人要改要靠挫折。嗯，你知道我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不但是个月光族，而且是一个对钱毫无概念的人。你知道我第一份薪水拿去干什么吗？我跑去银楼说我要买金黄金的那个元宝，而且我还不知道元宝要放哪里。我也不知道储蓄。可是为什么我会进入理财？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挫折，一场火灾。我女儿今年18岁，她刚满，所以我其实在她满18岁那一年，我是很感慨。18年前的时候，她其实是刚长大，我出生就是在月子中心出生10天，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，医院里面月子中心是有电话的，她也会有电视。好，那我电话里面一接起来是我先生的声音，我先生说：“哎，你冷静一下。”就开头就这样讲。
那听到就不冷静了。
我说你叫我冷静什么？我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而且那是正中午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我就说要冷静什么？他就这样停了，然后说你家烧了。然后你知道我们还在坐月子，身体还很虚弱，我说什么东西烧了？然后他说你冷静好，现在巷子很窄，接下来他速度就很快了，然后救护车进不来。这时候那个背景音就有听到，就是其实他的旁边是很吵杂的。然后在大概1分钟的时候，他突然讲了一声啊，就在电话里面啊。然后我说什么事？他说我现在很忙，好，总之没什么事，那我们现在正在处理中。他就挂断电话。你知道我坐月子中心离火灾现场啊是目视可见，也就是说窗户其实是我躺在床上，我站在那边看电视，我一转头看到那个远处不远的地方是有烟的，所以我在那场火灾之后，我就决定学投资，而且那个动机呀，我觉得比电视机前面的大部分人都要更强一点，就是我不努力的话，我的小孩大概也会累积贫穷，火灾要赔钱嘛。所以我是这样开始学理财的。
OK， 所以像现在的网络就已经18年后，现在的网络资讯啊，大家都非常发达。那可是，在当时，就当时18年前的时候，那时候什么 iPhone 啊也都没有嘛。
对。
所以说那时候可能还是用拨接的嘛。然后那看股票的时候，那个每次要看股票都还是要等它跑完一轮，我们才看到那个股票在跳多少嘛。那个时候就是等于是跟现在的资讯完全没有办法再比的情况下，你为什么会想说是走投资这条路来赚钱呢？
因为我有记账。我相信在电视机或者是荧幕前任何人，你只要开始记账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如果你的家庭负担很重，两边都有奉养父母的需求的时候，你其实很难把你的月薪省下来。
好，
很简单讲，
孝亲费要付两份，
然后如果还有小孩要养。我当时就是记账之后发现，我一边要付14万，一边要付18万。我小孩的
每个月吗？
每一年、oh. 每一年。然后小孩的尿布奶粉是10万，保险费是15万，也就是说我基本开销我记账完一年，我发现省水省电少吃没有用，因为那个 一定要出去的支出太高了。嗯，那只有另一个方法就是理财。那我唯一的优势是我是博士，我擅长组织知识跟念书，还有当时我看了一本书，那本书很特别。我当时火灾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读书。那读书当然第一步就会教我们记账，教你步骤。可是书里有一句话我印象好深哦，那时候让我很震撼。他说，如果你想学理财，你想致富，你这辈子都不可以跳过股票。他就这样讲，股票是这个世界上投资最快、回收最快的工具。我印象最深是这个，而且它很安全。我还记得我觉得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会有人把股票讲得这么神？所以我当时就知道我的方向应该不能从省开始，要投资股票。
对啊，很难靠省省成大富翁啦，都是从多赚钱这边才有可能。
对对。我直接在2007年进了股市，而且大赚。我有多顺呢？就跟去年如果你买了台积电一样，这种顺法哈。我其实群创是在2007年买的，16天就赚了14万。你知道那时候我在大学当讲师，我一个小时的钟点费是528块，我14天就赚了14万，我嗨到不行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接下来。另一只股票我又卖掉，是买红准，376买，416卖，27天持有就赚了18万。
2007年是大多头吗？
大多头，而且我就是买在这个点，前面这个地方就是买在这个点。嗯，所以我跟你讲，牛市对新手来讲是很不好。嗯，因为其实它在一路上去的时候，我们都不会看股票，所以我们会做什么事？我们会去追逐最热门，然后新闻有在讲。所以你很容易冲一波，冲一波之后你就下，继续下，而且你觉得你不用懂，你已经会了。其实你不用选股，你就是敢就好了。
嗯，就拼胆大。
拼胆大。所以当时我都是所有钱单压，14天后换一只单压，18天后单压。
有没有融资跟他干？
没有没有没有，不会，那个太难了，
融资太难了。
可是我跟你讲，在牛市的时候，你就是会这么顺。而且当时我还在中国买了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是 A 股的走势？嗯，好 ，A 股有个 peak 很高，有没有在这里吗？你知道我什么时候买的？我从这个时候开始买，然后我报到这个时候，你知道有多嗨吗？每天打开，每天涨，你丢多少，每天涨，这个陡波就是当时的牛市。啊，我就参与在里面。我27岁发生火灾，28岁的时候我就赚了200万。那对我来讲是一个人生多大的里程碑，我觉得我出生就是为了干这一行，
就是股神，对不对？
我认为我是股神，而且我觉得别人一定没有我这么顺，只有我一个朋友有稍微提醒我，哎，十方好像大盘都涨很多，你要不要去回推一下，你有没有比大盘多？我不听，我觉得对我来讲呢，这你看哦，14万、18万，对一个还年轻刚开始工作的人来讲，那是一个多大的成就感。然后就遇到2008年。嗯，你知道2008年呢，它是以极快的速度，我们学股票常常学一半，比如说我们学价值投资，对不对？那巴菲特说别人贪婪时我们要别人恐惧时我们要贪婪嘛，哦，所以在下跌的时候我还进去加，
哦，太早加了，
太早加。还有我们也不会判断何时结束，所以就继续抄底，不停抄底，最后我把赚出来8个月赔掉200就算了，再往下赔掉200，也就是说大概在28岁8个月大的时候，我就把赚的钱通通亏光，再往下亏200万。我还记得真的到谷底，那时候台股跑到3955的那一天，我台积卖在39.5块。
哇，捶心肝呢。
就是说我想要抄底，可是我到最后底的时候我又崩溃了。我卖在39.5块的时候，我开车经过高速公路要回家，已经前面卖掉了，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没办法呼吸，因为那个是很大的亏损，又那么年轻，而且你知道前面你都以为自己是股神，所以你就特别专心的看盘，可是最后结果就是不如人意，而且还想着小孩还小，那这个积蓄我可能当老师赚不回来， 所以那个心理压力很大，我就在高速公路上，我觉得是恐慌有点发作，我居然把车子停在路肩，就只能停在路肩，因为我没办法开，前面已经看不到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在跌的时候那个压力你得经历过你才知道。所以我从来不觉得投资股票的效益很高，可是承担压力的过程你只有经过了，你的那个心理素质才会变高，那个模式多来几次你才会适应它。所以这就是我那个过程。后来我就真的赔钱，赔了这么多钱之后，我才重新归零，去问自己说，我到底有没有认真学过什么是股票？没有。我有看书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知道书是零碎的，可是知识其实它是有组织的。基本上投资是四块知识，一个是企业如何赚钱，什么在影响企业赚钱，你如何投资企业赚钱，以及什么在影响你投资企业赚钱。所以它是一二三四四块。那企业如何赚钱的第一步，你要学会看财报，财报的第一步你要懂会计语言。所以但是许多在学股票的人，你问他什么是财报，他会跟你说他会看 EPS。 只有 EPS 够吗？不够。你要知道什么是应计，什么叫做费用，这些属于会计的语言，你得有基础。我是从那时候才开始从零知道，去买了一本成本会计回来看，我还把作业题做过，
去看教科书，
去看教科书，因为就等于我重念会计嘛。但我们不用考试，所以我们就是会就好，然后在网上去学别的。奇怪，其他东西就可以插进来了。所以这个语言它是要层次累积的。最后我去上了一门叫巴菲特班，他教会我一个最重要，我觉得是我投资里面学会的第一个醍醐灌顶的观念，叫 ROE。 ROE 是什么？它听起来很复杂，或者说很抽象，其实它的概念是这样，每一间公司都会赚钱，对不对？但我们都要花本钱去赚钱。那狂人，我问你，是用本比较小去赚比较大多的利比较厉害，还是用比较大的本去赚比较少的利比较厉害？
应该说用钱比较少去赚比较多的钱比较爽，但是如果是我的本很大，然后我的利不是很大的话，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从别的地方来赚钱。
没错，你这样讲是属于进阶版。我现在跟你讲，现在在中国大陆非常流行一种叫摊位经济，而且它不容易倒。原因是什么？摊位的成本可能是五万人民币，十万人民币，他可以做一个小摊子起来，然后他就卖最简单的东西，比如说糖葫芦，或者煎蛋饼。那因为他的成本锅具或融资都非常少，他每个月是收现金流，所以你会常常听到说，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大妈月入十万台币，
就所谓的轻资产的公司。
对，轻资产却赚很多钱，其实是好生意。所以当时我在巴菲特班学会的概念是，你要懂得去找持续哦，这个关键有个字是持续，能用最小的本赚最大的利的公司，然后长期投资它，成为它的股东，你就会赚大钱。那这个东西要怎么算？我用一块钱赚四块钱是最强的，那我用三块钱赚两块钱我就比较弱。那我们要如何把不同财报的公司放在一起，它的本跟利如何比较呢？用除的。如果分子大，除以分母小，我是不是除出来数字就最大？这个时候它就是 ROE 高，所以分利去除以本就是 ROE。 在企业里面财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所得净利，净利就是我扣除所有费用，然后我收进来的钱扣除所有费用，真正赚进来的钱除以我投进去的本。比如说我开咸酥鸡店，我一年赚100万，可是我一开始放进去的成本是30万，这个时候100万除以30万就是我的 ROE。 因此用这个东西来挑，就是本去除以利，像这个叫 ROE 400%， 这叫 ROE 25%。而一般台湾企业，我们这样抓出来，这个1000多家这样去抓，如果它能持续10年大于15%，我先讲哈，这是分不同产业，银行不能这样看，银行是看 ROI， 但是基本来看，如果大于15%左右，长期10年，其实是非常难得。 你塞一塞可能不到100间。
所以就像巴菲特的那个他自己就会讲啊，希望 ROE 都要 15% 以上。
对，但是比如说你还要跟同行业比、哦嗯、比如说像IC 设计好 IC 设计是属于我是动脑的，所以它是无形财，对不对、嗯、无形财的 ROE 一定很高，一个人就可以创造1000万、3000万的产值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拿 IC 设计一起比，你就不能拿联发科去比什么福茂油、哦、你知道做沙拉油人家要工厂、嗯、做 IC 设计只要大脑，这是不一样的，
就同业利益率啦，
你还要对还要横向比，所以它稍微复杂，但基本概念上你如果筛出一个平均 ROE 够高又长期，我们说的长期就是10年，中期叫5年，短期叫2年，我们不看短、嗯、因为一个人一个公司能够长期维持高 ROE 是很难的，长期是很困难的，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，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台积电跟联电我都有了、嗯、我台积电是联电6倍，持股是6倍，为什么？你们自己看这个 ROE， 台积其实一直都稳，很持稳在这里。可是你们看联电，联电在这一年转股了，你们看，它从3跳到12，它很有可能是它厂房或它的设备，其实它的折旧已经摊提折旧，这就是会计概念了，就是每一年机器买进来，它是100万，如果我10年折旧要换一台，我一年平均10年嘛，一年就要摊提掉十分之一，那就是成本。所以有可能在这一年，联电其实它的厂房已经折旧摊提完毕，而它的营收就是说别人需要它做产品给它，需求强劲，这个时候利大本小，因为它摊提完了嘛、嗯、所以这时候它的 ROE 就往上跳，不但往上跳，你看跳跳跳到这一年还没掉，所以其实联电还不错，以现在来看还不错。
哎、欸，老师啊，我想请问一下、嗯、你像台积电，大家都知道它每盖一个厂就要啊几千亿、几千亿、几千亿，
对，
所以其实它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。
对，
那我想应该很多人都在想说，哎、欸，那它为什么 ROE 也可以这么高呢？
这个我觉得要从它的产品的定价率来看，还有它身上本来就已经有的资本来看，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本来卖1块的东西它可以卖到10块，它就能够把它的利率维持住，这有时候是跟它产品的利基有关，全世界只有它做得出来，那由它来定价，又或者全新的晶片，现在辉达的这种晶片只有它在做，而它又是最贵的，那这个时候它卖的东西就不是100块而变成1000块，1000块再回推起来，它慢慢就可以维持住它的 ROE。 那我跟你讲台积、哦、你回去看它每几波就有一次这个扩张期了。它在2019年的时候也发生过一次 EPS 跳涨，只是我们现在图表没有展现出来，但是我们回到做生意的概念来讲，台积电比联电强的关键是哪里？它的 ROE 是比它稳而且比它高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这样讲，那比它稳又比它高，就是它的用钱效率高，也就是说你不要钻进这个数字里说它也花很多钱，你管它，它储起来它就是赚更多钱，
就是它花很多钱没有错，但是它赚的
赚更多，所以除下来 ROE 的指标它就是比它高，你就不要怀疑人家为什么敢花这个钱。所以我觉得 ROE 其实是一个蛮准的衡量企业的标准，我是说长期哦，企业经营的。
那如果说以现阶段的台股，现在台股在20000上下嘛、嗯、那还有哪一些是符合你刚刚讲的这种看好的个股？
哦，这个真的很难讲。我先首先跟大家泼一个冷水、哦、现在20000点你到底想要干嘛呢？你不应该有过高的期望，因为大部分已经被资金拱上去了、嗯、它已经集中在某些地方了。现在我们在台湾来看20000点其实已经是一个偏高的点，对不对、嗯、那这个时候如你除了买台积稳以外还有谁可以，你现在要怎么做，就是去压台积相关的供应商或跟着他制造必须要发生的事情。我自己就觉得现在还不贵的像联强，我最近才刚买联强，联强是这样，你可以看到他的 revenue 比去年，他现在刚放出来就是增加了快30%， 那联强我常常开玩笑，联强是材料行，材料行就说他什么都卖，但是呢，你只要做面包，你就要去材料行采购东西，他同时也是通路，他会销售零售，所以联强作为一个晶片的材料供应整合商以及销售通路商，它其实是滞后的，就是我晶片做出来的手机做完了，然后回到通路之后我赚钱，所以联强今年应该会继续冲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三月嘛，啊，再来就是四月五月它应该会维持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明年有可能就会分四块四点五这样子，所以我跟你讲，
你说配息四块四点五，
四点，我跟你讲，我从不看殖利率，所以殖利率本来我就不是很关心，但我很关心这个 PE， 因为我们现在在两万点嘛，所以我们尽量去找，就是说，也许现在还没有涨到二十倍的，因为电子股现在都非常高了哈。那联强现在是十七，那还有一个是瑞仪，我觉得瑞仪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公司，它是做背光模组的，好 LED 的，那至上呢，它是做封装测试的。你可以看到他们的 PE 都不过二十，对吗？它是稍微偏低。那台积呢？我是看它的 PEG 现在是二十到二十一倍。好 ，Meta，
你这边讲的是 PE 还是 PEG？
PEG 未来哦，哈，那个请大家去 Google 一下什么是 PEG，
就 forward PE，
forward PE。然后富邦金我有点疑虑啦，但是我还是说给大家听，因为我觉得它是很多，因为很多人在存金融股，所以我想讲一下富邦金。富邦金在明年，今年我猜，所以这是一个 focus， 它大概分两块现金，零点五股票。那它现在的股价是六十六块，今天跌下来了。好，它的殖利率大概是8%，8%的算法是这样：我假设这零点五通通都填，我都会这样算，然后这两块钱现金去除以六十六，接近8%。那它的 PE 其实是还可以，它现在在14，比较低。然后它的 revenue 其实现在是跳涨的很厉害。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很重视这个？因为啊，我要看到它收进来的钱，今年的预期一直在增长，
成长的，
它是成长的。这时我它在股民心中或投资人心中就是，哎，它后来还有空间，它后来还有空间。你在牛市它这样上涨在这个高原期的时候，你要去看去找是赚钱的，你不是去找不赚钱企图捡烟屁股，你一定会输。你一定要在涨的时候去找最强的，强但是 PE 又不能太高的。
那可是现在不是有连续两天跌了900点？
对，
也是这种情况吗？
对，我觉得我刚刚才在哀嚎说，其实我心情也蛮受影响，等一下去大吃一顿。可是其实这种大跌，以我们来看，如果变成全面性的战争，我昨天就有做一个决定，除非它变全面性的战争，不然我动都不会动。我台积电非常多， 我跟你讲，我美国通通压 AI， 我美股有大概70%都压在 AI 股里面，然后我台湾有60%通通压在晶片股跟晶片相关，我联咏也非常多，所以对我来讲，它这样跌下来，我的震荡其实也蛮剧烈的。可是战争改变，除非是全面战争，不然战争会发生什么事？它只会加剧通膨。加剧通膨会发生什么事？你千万不能放现金，你接下来的通货膨胀会比你想象中更长更久，影响你的荷包，一拉三年五年，你会发现你根本追不上，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投资类似台积、Meta、联强都还不算，如果是我就是台积、Meta， 就是成长很确定的 AI 应用很确定的这种股票。
那可不可以买一点油？
我觉得
因为中东在打仗，
我跟你讲，这个叫不确定。因为现在他没有说他要封，还有伊朗也不是全部，我不这么认为。那只有在全面性的战争的时候，他才有可能发生石油暴涨。石油暴涨，我跟你讲，这波牛市就结束了，我们也不用玩了。那他的几率现在还没有这么高。这大概是我现在觉得现在我个股关注的名单这样。
OK， 好，那老师如果
哎，等一下，我增加一下富邦金，我觉得大家考虑就好。我想加一个崇越。崇越是化工品，它是台积电的化工品。
崇越今天有个新闻， 你有没有注意到？
我有注意到，我想说 why 为什么选他？好，反正，我们就跟着部长走嘛。
今天。对，崇越也是我的那个其中有一档股票，然后呢，所有的股票都跌，
恭喜恭喜！
今天它涨，然后就还想说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还以为说
现在知道了吧？
现在知道，可是后来又拉上影线。
对，因为我觉得不能够因为它变部长，我们就说它可以主导什么哈，这反而会避险啊。但是我认为呢，一个懂半导体的人来做经济部长不错哈，可见。全世界封 AI， 全台湾封 AI， 2024年是 AI 元年哦，我觉得才刚开始。
所以去年算是什么？
去年是蛰伏期，它已经在慢慢形成了孕育，有没有受精了？
那最后呢，来请教老师一个网友的提问、啊、就是有一个网友他就问呢、啊，他说、啊、他现在有闲置的资金大概70万，他说他有两个想法。第一个呢是70万全部都去投资006208，然后之后再拿006208的配息啊，拿去买好比说878啦或0056这种高股息的。那另一个想法呢，就是说，哎，他把一半就是35万去买006208，另外35万去买878或者是0056。想要请问老师，你比较建议哪一种做法比较好，或者说你有其他的建议？
哎呀，秉玉啊，看起来你现在人生非常的纠结哈、哦。你基本上是选择了一个富邦的0050，好，另一个是选择高股息，但都是电子股。你先说你现在有70万，不知道该怎么放这个筹码。我觉得你的设想很好，你想让自己有股息稳健，然后有平衡感，不要单压一个。可是我觉得这两个选股，我想提醒你一下哈，这一档006208基本上是在压台积，我们可以视为它在压台积，因为台积就占它51.19了哈。那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选006208，而不是选00878。还有啊，你现在的70万，你问说要一半一半，还是拿了它股息去买它？这个东西影响不大，因为你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，不是拿股息哦。你这70万的目的是要把70万保值或变大，你的人生目标在变大它。这两个谁能变大它？现在几率比较高，应该是这里，因为台积电的成功率比较高，就是我们能见度更清晰。我们刚刚有，我有刚刚念给你看，整集节目里面我有算给你听。2027年台积的 EPS 如果按它法说会的说法应该是要到50块，50块乘以20倍就是1000块左右了哈，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算法。所以我们说它潜在，它今天可能跌到700多块，潜在的涨幅你自己去抓一下还有20-30%。所以我觉得我是你啊，我只会放一半在006208，剩下的一半哦我还不会进去，我会放在美元定存，它更稳定。然后你要跟着什么时候才全部休汉呢？就是世界崩盘，然后发生战争，你才来考虑把你手上的钱休汉。你如果要问我，我觉得选股是你的，对，它看起来胜率是你最重要的事情，是你的工作。可是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在什么位置。那你知道你在什么位置吗？我们现在在景气循环的第二个这个高峰的高原期，你在这边不应该放下你全部的筹码，你的胜率已经不高了。所以你在这边最确定的东西应该是什么？美金、定存，好了，债券，确定收益的东西，把你的钱先养着，然后剩下的一半放这边可以了哈。养着到整个景气垮下来的时候，把你养着的钱拢起来再压进去。那个时候才是你应该要全力进攻的时候，这就是我的答案。
好，今天谢谢石方老师来分享他的操作心得哈。你看完觉得有收获呢，记得要按赞并且订阅起来。每周四和六的晚上8点，我们准时在 YouTube 频道的财富狂奔节目和你再见，拜拜。
拜拜。